带给我们无限的希望，主的恩也带给我们充充足足，丰丰满满。因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三天后复活，显现给门徒看，升天到将来，他要接我们去天家。我们不在罪的辖制之下，我们也已经脱离了律法的辖制，他就是我们一切恩典的来源。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恩典之中，让我们就唱赞美诗第225首，救恩何等丰满。 信徒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主啊，我们来人当中，我们很想为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为整个世界的人类去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公益，我们会去奋速积食，但是往往我们忘了公益原本只是在神你那里，圣洁也只是在你那里，审判也只是在你那里。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所以当看见战争的时候，看见有地震的时候，看见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闭上我们的嘴去祈求，去祷告，去明白父神你的旨意，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的理念理性去判断。我们要寻求父神你的旨意，想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告诉我们要去脱离罪，要把福音就告诉这个世界。除此之外，除耶稣基督他的道路真理生命以外，再没有任何道路可走。我们如果不明白这样，我们仍然在痛苦绝望之中。父神，我求你去保守带领我们这个国家，让我们的政府真的可以去安静下来，可以去看看你所造的天地，去看看人类的历史，这个去明白父神你掌管这一切，从创始之前到现在到将来。当每个人谦卑在你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听到的时候可以行道，让我们生命充满着力量，我们的力量来源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到这里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放下我们一切属世的忧愁忧虑，把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仰望你的时候，真的是每一天的生命里面接着你的话语，接着祷告就充满力量。让我们来到这里是来敬拜你，是把我们自己献上，驱除我们一切的疲倦疲累，保守今天讲者张丹弟兄，求神灵带领他讲出你的话语的本意，也带领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不同的朋友，让每一个人带着灵来听到，带着诚实来听到，让每个人欢欢喜喜来听到，驱除我们会场一切的杂音，让每一个人都有得着从父神的力量。求你保守孩子们和老师们都有很好的教导，从你的话语得着力量。感谢你去聆听我以上的祷告，我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大家请听。
Thank you. 们来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说整个的罗马书的这个信仰也是每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自己的恩典，他的工作。那么这也是每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其实第七章呢可以说不但是真理的一个引导，更是保罗一个生命的体验。所以这个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可能都经历过这种在律法中的挣扎。我们说我们有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什么？是基督徒生命呢是刚信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因为我们的肉体的本性的败坏，所以在淫欲的邪恶还是比较多，所以可能一般的基督徒在生命的初级阶段呢是比较放纵的，比较软弱的，比较身不由己的那种犯罪。那可能某一个阶段中呢，在每一个罪的挣扎里面，可能是反复什么反过来什么呢，就是理性又开始产生作用，内疚感，那种犯罪所带来的内疚感，圣灵的责备为又让我们走向另外一个倾向，叫律法主义。所以我们人总是在这个就像那个钟摆，大家能够明白啊，钟摆的这种它是左右的一个摇摆，总是在摇摆当中，一会偏理性，一会偏感性，要放纵自己，放纵时间不行了，又觉得什么有圣灵的责备怎么办呢，就开始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调整，从理性的角度，从律法的角度来给自己一些约束，给一些平衡。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常常在这样的一个左右摇摆，有时候过分的理性，有时候过分的感性，有时候过分的放纵，有时候过分的拘谨，想靠着律法来使自己成圣。所以这个就是在一个很困难的状态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罗马书，我们已经今天我们因为这个投影仪坏了，投影仪可能出了问题，可能也该换新的了，可能有点老化很多年了，用了七八年，可能也应该换一个新的，好像出问题啊。好，所以今天也感谢主，让我们就多一点集中注意力听一听啊。那么我们说罗马书呢，我们不再讲前面的，我们说一到五章都讲一性称义的这个真理的部分，教义的部分。那我们说六七八三章是讲什么呢？叫一性称义的落实，也就一性称义与我们的关系，一性称义跟每个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第六章我们才跟大家看到了，一性称义让我们脱离什么？脱离律法，脱离罪。这个是我们第六章所看到的，脱离罪。那我们已经上个礼拜看到了四个重要的内容啊，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恩典。第二个方面，我与耶稣基督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这是生命。那么生命，我们说恩典带来生命的改变，生命带来什么？态度的改变，就是我从此向罪看自己是什么？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这是态度的改变。好，态度的改变导致什么？导致行动的改变，就是从此我要决定把我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啊，不要再把身体献给罪做什么不义的器具。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就讲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你献给谁就做谁的什么奴仆，献给罪就做罪的奴仆，献给神就做义的奴仆，而做罪的奴仆就什么？就是不洁不法，什么？就是羞辱，就是灭亡，就是死亡，这是献给罪。而献给义呢，就是成圣，有成圣的果子，有荣耀，最后呢有永生，有永生。这就是我们明白的献给谁做谁的奴仆的概念。在这里第六章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是什么概念呢？这样的话不是说以性称义的基督徒不会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以性称义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概念，是我们开始对罪敏感了，对罪开始觉悟了。以前我们是在罪中之乐，以前我们觉得我们虽然不做好人，但也不是坏人，我比一些人不如，但我比一些人好很多，这是我们不信主时候的常常的观点。因为神确实保守很多人没有坏透顶了，我们知道神也让这个世界有些人坏透顶了，但是不能所有的人类都犯透顶的话呢，那个世界早已完蛋了。神还在控制这个世界，接着虽然撒旦来是这个世界的王，但神还是掌管整个的 历史，他没有让这世界堕落罪恶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一直到未来有一天世界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基督就再来了。所以呢，那我们基督徒这段是基督徒不可能不犯罪，对，我们很难靠着主，我们有圣灵的保守，我们可能胜过罪恶，我们可能过得胜的生活，但是我们还会被过犯所胜。所以基督徒不是不会犯罪，而是说犯罪了就会什么悔改。当然悔改神是借着不同程度的，就是说你的弟兄得罪你，或许圣灵直接关照他，神的话语直接帮助他悔改，如果神的道不能直接帮他悔改，会借着个人的责备，你身边的人的责备还不能悔改，可能有两三个人责备你还不行，借着教会的管教，如果有的罪呢，甚至神都不用人来管教你，用疾病管教你，用疾病管教你，用一些灾祸管教你，用一些自然灾害管教你，都有可能。那么如果这个还没效呢，神最厉害的，对基督徒最厉害的肉身管教是什么呢？就是拿掉你肉身的生命，让你现场死亡，让你在你实际的这个犯罪当中，让你直接肉身死亡。但是感谢主，你的灵魂还是得救的。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他们就这样，他们欺哄圣灵，结果呢，彼得看圣灵给他看到这个，是亚拿尼亚当场毙命，当场就死在彼得的面前，死在很多弟兄姐妹的面前。后来他的妻子人人进来撒谎，他的妻子再来撒谎，现在妻子也死掉，看到没有？他的妻子也立即可以死掉，就没有明白什么呢？欺哄圣灵这个呢，当然我们说他还是一个被主拯救的人，只不过呢他有碍于面子，碍于他的面子，讲一些假话，讲一些撒谎的话，讲一些抵挡真理的话。那有时候神最厉害的管教是让你肉身立刻的死亡，这是上帝的管教，但是他的灵魂还是得救的。我们基督徒要有永恒观啊，要有永恒的观念，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残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是只在肉身的几十年。好，那么呢，这是我们明白的关于第六章。好，第七章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呢？讲到这个应承义使我们脱离律法。那么我们来看看这里边，在今天第七章我讲三个部分，讲什么叫律法与人的关系，律法与人的关系。第二呢，律法与罪的关系。第三呢，人与律法和罪的关系。很简单啊，讲三个关系，一个是律法和人的关系，第二罪和律法的关系，第三人和律法与罪的关系。这个就是三个很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很简单的脉络，让我明白。好，我们先来看呢，在第七章我们说在第一节，大家刚刚读了第一节到，在大家我们是和一到五节那里啊，第七章呢一到五节，所以我们大家在我们或者在那里讲到什么叫人与律法的关系。好，那么呢或者是一到六节啊，一到六节讲到了这个，大家我们经常讲婚姻会用到这个关系啊，圣经里面比较难遇的第用比较什么？用婚姻比较很多，这里面我们经常有三个啊，一个是神用婚姻比喻什么？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以前经常在婚姻课程里面会讲，神常常用婚姻关系来比喻上帝跟以色列民的关系。第二就是这里，就是第二个是圣经里面找到的是用婚姻关系比喻什么？比喻人跟律法的关系，就是说丈夫活着，妻子被什么约束的，这个就是历代教会里面大家知道这个圣经的立场啊，就叫婚姻是不可废除的，就婚约，一个人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婚姻只要两个人还活着，丈夫和妻子还活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是不可分割的。但他用这样的一个经，当然我承认现在很多，如果你的婚姻观都有问题了，那没办法的，你的婚姻观没有问题，也会直接导致你会什么对上帝救恩观有问题，你会觉得救恩会失去，因为婚姻都可以解除嘛。所以其实神用婚姻关系来表达上帝跟以色列的关系，当然人跟律法的关系，还有比喻基督跟教会的关系。 这是三种关系用婚姻来表达的。好，那么在这里呢，今天我们重点讲说，丈夫活着妻子被约束，丈夫死了妻子就可以什么，就有自由，就可以再嫁。这个他就呢说人跟律法的关系。那么在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说那么丈夫活着妻子归于别人就是淫妇，反之丈夫死了女人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就是这个比喻什么呢，他用女人就是妻子与丈夫的关系来比喻什么呢，比喻律法与人的关系，律法与人的关系。那么律法是人在肉体中活的时候是受律法约束的，属肉体的时候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所以你要知道吗，人的肉体很奇怪，就是反弹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什么概念呢，我们为什么说，哎，我们经常讲，其实不是指我不想给青少年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模式啊，就是说青少年时期有个叛逆期啊，其实我认为不是青少年时期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是人性的问题。不是说青少年时期就有一个明显的叛逆期，这个我们不要误导，不要被这些错误的误导，也不应该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老师们家长们也不要给孩子错概念，说哎呦我的孩子进入青春期了就特别有一段叛逆的时期，这是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什么呢，因为只不过呢，因为孩子从这个温顺的稚弱的那个年龄，没错，到了十来岁的时候呢，他确实表现的比什么，比他小的时候呢没有那么明显。因为小的时候孩子的那个不顺服啊，那个叛逆啊，肉体的那种悖逆啊，是在里面的，你看不到的。只不过随着他十来岁的时候呢，八岁、九岁、十岁、十一、十二、十岁的呢，他开始有自我的这个行动越来越明显的，表现的明显而已。跟以前比，表现的明显而已，而不是说因为他到了青春期导致他特别的叛逆，不是这样的概念。他的肉体本来就没有良善。结果哎，那么那为什么青春期好了，到后来又到了过了二十岁十八九岁又呢？不是的，更会装假而已，明白吗？因为什么？因为到了成人之后，他就要给人面子，所以呢，他就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会把自己很多东西开始隐藏而已。所以我告诉你，他的叛逆是没有改变的，他的人的肉体的败坏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只不过说小的时候比较单纯、比较幼稚、比较稚弱，所以他不一个是。没有能力反映出来他的悖逆，不敢反映出他的悖逆，或者是现在来说比确实比他那种纯洁一点点，到了青春期表现明显一点，过了青春期之后呢就开始会隐藏一点点，会虚假一点点，会掩盖一点点，就导致哦，所以我们说这个就说什么呢，哇，青春期的孩子是最叛逆的那个阶段，不要给孩子贴这个标签，没有这回事，大家不要。应该是什么呢，应该罗马书第七章深深地告诉你，不是你我，不是孩子，保罗到了晚年写罗马书已经很高境界了，对不对，他内心仍然很诚实说我真是苦啊，所以他仍然面对这个挣扎，他的肉体一定是叛逆的，明白吗，在我们活着一天，我们的肉体都是叛逆的，都是抵挡神的，都是跟神为敌的，这个不奇怪，明白这个概念就好了。我希望大家呢，这个在青少年心理，我们在教育心理学方面，我希望不要总是贴一个标签在某一种人身上，某一个人、某一类人身上，或者某一个年龄段的人身上，甚至贴在什么呢？我也不叫什么贴在男孩跟女孩身上。我常常遇到这样的大人说：“哦，你三个女儿，哦，女儿很乖，女孩子好带，女孩子比较好教，男孩子不好教，男孩子容易叛逆，都不要贴标签。”我的意思是你不要认为什么，不是哦，女孩子天性就比男孩子乖，就比男孩子善良，没有的，我告诉你，没有的，其实都厌坏，都厌的叛逆，只不过呢，女性表达的叛逆的跟男人表达的叛逆有点什么表现不一样而已，对不对？这个所以呢，这个不要用一个固定的模式放在某一个年龄段、某一种性别、某一个地区的人，或者某一个人种，我告诉你，圣经告诉你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讲的。如果我们讲完什么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三章二十节，讲完什么白人，再讲完黑人，讲完黑人再讲黄种人，讲完再讲什么，再讲男人，再讲女人，再讲不同年龄段的女人，不同年龄段的男人，这个罪孽的不同，有没有呢？ 没有啊，没有啊，弟兄姐妹，没有。不要被这些什么心理学啊，被这些人类的某些哲学啊给误导了自己的一个观点，知道吗？一定要从永恒，从上帝的道来看问题。上帝没有这样说，因为保罗在这里，我们说保罗到了写罗马书的什么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他已经很高属灵境界，对不对？他忍忍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形象的就卖给罪了，我的肉体的里边的律仍然在增长。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更厉害了？是最后他写的那卷书啊，提摩太前后书，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罪魁呢？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好接着呢，他用这个女人跟丈夫、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比喻什么呢？比如律法与人的关系，律法与人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人在肉体中活的时候是受律法约束的，是属肉体的时候呢，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所以这叫什么？叫我们经常中国话叫什么？叫初生牛犊什么？不怕虎啊？什么的概念呢？不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无法无天。我们好的也会做，不好的也会做。律法来的时候呢，人就是人家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越让他不干那种事，他会什么？他越想去干。这就是什么？就是撒旦利用人类的好奇心，因为人类的好奇心太厉害了，明白吗？这就为什么在婚姻关系，为什么婚外情，为什么怎么都是无法禁止的呢？因为这都是一种撒旦利用人肉体的这种好奇心，那种新鲜感，那种新的刺激、新的诱惑，让人防不胜防，疲于抵挡，也抵挡不了人性本身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要看到呢，所以那么呢，这个律法生的恶欲在我里面发动，就结出死亡的果子。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哎，感谢主，这什么呢？就是以前什么意思？以前就相当于什么呢？我再用简单的比喻啊，以前。我们都是犯罪的女人，律法是我们的什么呢？我们的丈夫，明白这概念吗？就这么，人类就是在我们没有被主拯救之前，我们都是罪恶的女人，罪恶的妻子。那律法就是我们的丈夫，所以我们是被律法约束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不犯罪。而且这个律法越完善，我们犯罪什么？我们经常讲犯罪越多，对不对？而且将来没有，如果是什么，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来抓人坐牢的话呢，这个上帝有没有一个人不坐牢呢？没有一个人不坐牢的，都是罪犯，都是罪犯，而且都是死刑犯，没有一个能够逃离死亡这个审判的，都是死刑犯。那感谢主什么？他用这个现今呢，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来了，耶稣基督就我们脱离罪了，第六章讲的啊，这样脱离罪了，所以我们怎么呢？我们在律法上就死了，我们就脱离了律法。为什么？因为我们已有新的一个丈夫。以前我们是罪恶的女人，我们是律法的妻子，我们是被捆绑在一起的，所以没有，我们永远被越捆绑越紧。就现在吧，就像我经常说的，以前我们从小哇，说好奇怪啊，抓到那个罪犯，罪犯不是抓到时候不戴那个手铐嘛，对不对啊？但主要有的时候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挣扎，对不对啊？他那个扣大家知道，那个他那个卡死的是什么？大家戴手表也是这样，他是碗里的卡，对不对啊？所以你一挣这就嘎，一挣嘎哒，挣嘎哒，就是什么？就你每挣扎一下，好像把它挣开了，一回去呢，等你把这个什么自动什么更加锁死，明白吗？他是这里面卡过去的，他的一针，比如这里面卡到，要卡到前面去了，你一针扎，他把又卡到前面了，现在又卡到前面去了，说为什么呢？是卡的越来越什么？那卡死你！所以这就是什么？以前我们就在奇怪呀，哇！以前听说那囚犯被抓到啊，被戴上手铐之后啊，他想针扎，一针扎，一说啪，呀，最后呢，你的什么？最后你什么？最后说什么针呢？你越针扎，就你被锁的动不了了。这律法，我就想什么？律法跟罪的关系，就像什么？就像那个人戴那个手铐一样的。有些手铐呢，就是你越挣扎，你挣扎一次，他就把你扣得更紧一次；你再挣扎，扣得你更紧一些。这就是 我也常常讲，人跟律法的关系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囚犯被戴上手铐那种关系，那个手铐就像那个律法，如果你人在那边越挣扎，你被捆绑的越厉害，你越没有自由，就是被你控制死了，你就越来越痛苦。所以呢，感谢主，他们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了。那么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脱离罪了，知道吗？然后呢，我们是属于基督了，基督是我们的丈夫了，教会是心腹，所以我们就什么呢？我们就自由了，懂了吗？这个原理啊，这个一到六节是很多人不太容易明白的啊。就是以前我们是律法的妻子，所以律法捆绑我们好厉害，我们挣扎不了，我们越挣扎我们越痛苦的时候呢，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救我们，因为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了，他把我们罪洗干净了，所以我们不再属于律法了，我们是属于基督了，所以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我们是基督的这个妻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再受律法的限制，我们就脱离律法。这是第七章讲的，第七章讲了啊。好，那下面我来开始讲什么呢？这是我首先是第一大点，是一到七节六节讲说律法与人的关系是这个关系，律法跟人的关系，大家能够明白没有？就是这样的概念，你要一定要明白，你没信主之前，你就是律法是你的丈夫，你就是那个被律法限制的那个妻子，你没有自由，你只能被你丈夫的律法约束。好，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为你死了，耶稣基督做你的丈夫了，所以你就脱离律法了。你看什么？你就开始什么？开始有自由了。你不再做律法的妻子了，你是耶稣基督的情妇了。你什么？你就不再受律法约束了。好，那有的弟兄姐妹呢？那好了，那如果我信主了，我信主了，我还是靠守律法，行不行呢？我们要注意两个概念啊，信主不能为所欲为，不是为所欲为，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但信主是不是就又反过来说，我们是靠守律法？再成全神的恩典呢，到得救我前是靠恩典，得救完全恩典，那我得救之后是不是靠律法呢？我们大家好好的守律法吧，我们好好讲圣经里面的道德说教吧，我们来讲一讲你们学怎么学习那个亚伯拉罕的品德吧，啊，我们来学学大卫是多么的宝贵吧，学学他的好品格吧，就跟共产党我们学的什么，以前学的雷锋精神没有区别，学张海迪，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还学过什么张海迪精神也没有问题，再学学什么？学学很多伟人不断的树立什么一些新的偶像出来，我们就学他们嘛。就我们学了没有啊？学到没有啊？原来那个人本身也不是好人，没有明白吗？所以没有学到嘛。你学亚伯拉罕，结果学两个老婆；学大卫呢，更多老婆；雅各呢，两妻两妾。所以摩门教就说，哎，基督徒可以娶四个老婆，基督徒可以娶多妻没问题的，因为圣经里面很多属灵伟人都娶四个老婆，是两妻两妾，还有大卫老婆更多，所罗门老婆更多，所以呢这个没问题的，所以在美国的摩门教很流行，还算保守派，就他是可以多妻的，但他们律法很严谨哦。摩门教什么概念啊？只要你说你信摩门教的，只要你未婚同居，马上开除的不？马上开除你的会员的不？如果你什么，你要做任何不正当的生意，他也会马上也会处理你。他们在这方面很严谨，但实际上呢，在很多方面确实放纵的，因为他们在律法跟恩典之间找不到一个真正的一个上帝的那个所做的那个工作，所以呢是靠自己。好，所以我们明白什么呢？好，那在律法上我们死了，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归于从死里复活的基督了。结果子给神，叫我们父事主是按照心灵的新样，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也就什么意思？基督徒不是不要父事主啊，不知道那我今天啊，主已经我已经不守律法了，那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又错了。为什么？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原理啊。我们来看看什么原理呢？这是我讲的今天讲的第二部分，叫律法与罪的关系。前面讲了人与律法的关系，就说你没信主之前，你是被律法约束的。你是没有自由的，你是罪的奴仆。那现在感谢主，今天让我们脱离罪了，第六章，所以我们就脱离律法了。那脱离律法，我们什么？就是基督的心腹了，所以我们就自由了。为什么呢？所以你自由了，你再靠守律法行不行呢？我们以前说的，以前我给你恩典了，我白白拯救你了，对不对？现在你应该什么？应该什么？立功什么？不叫赎罪，你赎不了罪了啊！我已经把你说了，你要什么呢？要知恩，要什么报恩， 现在你要报恩了，你要靠我以前白白拯救你，我跟你中国人说的，你敬我一寸，你现在我要敬你什么？一起拉，行不行呢？又不行，这不是信仰啊，这是叫中国的什么伦理道德？所以伦理道德是讨讨什么呢？你对我好，我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干嘛对你好？我不恨你就不做了，我不跟你计较就算大度了。人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中国人很什么？说你敬我一寸，我敬你什么？一尺。你看我多好啊！他问你，你要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我对你更好。其实这个是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什么呢？你得救不能靠自己，你得救之后想追求过圣洁生活也不能靠你自己，你靠守律法也不能得胜，你也人会失败。为什么？我们来看看啊，律法与罪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好，我们要明白，首先我们第七节上半句我们要明白，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个什么概念呢？大家不要因为这个点就否定律法，所以我要明白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是律法与罪的关系的，第一是律法不是罪，我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个，哎，不是提到律法就是罪啊，律法本身不是罪。好，为什么呢？第一，律法让我们知罪，这在第七节的下半句，律法在罗马书3:20告诉我们，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何为罪。这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跟有一本书叫跟孩子立界限，对不对啊？如果你跟孩子立界限，他犯错你直接打他屁股，他很委屈的。为什么呢？我不知道这个不能做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比如说你在路口没有红绿灯，哇，你麻烦这个车跟人到底谁让谁，到底是反向的车怎么让，左拐右拐的车怎么让，所以你就没有规则，所以交警来判你没有判，说这个车撞了，谁怪谁，谁全责，谁都负各有其责，你不知道的。但是因为你很清楚你那个交通规则，你闯了红灯，那全是你全责。好，因为你什么？你拐弯了，没有让直行了，你拐弯的负全责，对吧？你压线的，你一定要负全责。你追尾的，你要负全责。你倒车撞到后边，那你要负责。反正在。这个细致要特别的强，所以我特别喜欢，坦白讲我现在越来越喜欢专业人士，你不得不相信，你不得不觉得专业人士就是专业人士，人家在每个领域里面专业，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比，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多点专业哈，你们认同专业是很重要的，不然你胡搅蛮缠呢，你做事情在世界上你没有这个人没有规则的。那因为这个你看，就他们就一个路口，十字路口他要定规则，可以定很多条，我可能定至少几十条规则，我告诉你，你才能够把这个过十字路口的这个车跟行人之间，那个你才能保证这里不会管乱。你自己去研究一下，你自己研究交通规则。一个十字路口，你没有接近百条的那个交通规则，在一个十字路口的话呢，可能这个十字路口会乱掉的。看到没有？这是什么呢？律法什么？是让我们知罪，就是啊。你错就错了，下次你不能这样做了。哦，我知道了。所以给孩子，我们说犯错要给他一个机会，说这个事情你不可以做，要告诉他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好，当然更重要的呢，你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每次我讲你金钱观的是什么呢？我想讲基督徒可以做多少的理财，可以做什么样的自由，我总是给大家很宽阔的一个远景。包括我讲姊妹不可以讲到手，我会说讲姊妹可以做很多的服事，在组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单位里面，可以做很多姊妹可以做的服事。然后我们会讲，但这些方面确实你不能做，上帝是说你不可以做的。所以呢，律法本身它是让你知罪，好，知罪就让你悔改嘛，没有关系嘛，所以你不用害怕。律法不是你犯罪，我一次就把你治死。所以这就是孩子，你为什么有些人要什么？要告诉他几次你才能什么的？好，这就是我们家的规则，先给一个什么，告诉你学习这个标准界限。然后呢，再来试行一段时间，好，大家都适应了，我们开始什么严格执法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律法是让你知道你是错的。好，第二呢，律法本是叫人活的，第二概念，这是第十节，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属乎灵的，这是14节的上半句，什么意思啊？就律法本身本来的意思是好的，比如简单例子，律法说不可杀人，这个好不好啊？这是好的吗？所以这个律法说他不可杀人，这个什么，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 那不应该杀人嘛，他是良善的，所以这是属乎灵的。因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因为什么？因为你恨人就杀人嘛。这样的属灵的是说恨人都不要恨人。
所以如果你在律法的会上看不到上帝，看不到耶稣基督，那你这个律法就是规条。所以律法本身是属灵的，它是上帝赐下来的。大家能懂没？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现在你会说美国现在坦白讲呢，它在走向堕落嘛？那它，但是为什么它现在还能够被保守的现在这个状态呢？因为呢，因为它最早的立国的那个根基是通过是用什么？圣经里面的那个律法，知道吗？还是圣经的。好，这个当然不能给你带来拯救，不能给你带来拯救，而是呢，给你这个国家带来相对的在堕落的人类里面有所进步，还是比较先进。那么就是在相对来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呢，律法是属乎灵的，所以你不要轻看。好，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没有律法就罪是死的。这是在哪一节呢？在第八节下半句说的。那么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呢，你讲这个原理呢，说律法来到罪就活了，罪借着律法叫人死，就显得真是罪，罪因着律法更显得是恶极了。看到没有？
就透过律法，透过各种律法的条例，让你看到这帮人真是糟糕的。所以上次我跟大家不是文莱那个国家吗？文莱那个国家说什么？好，你偷东西就动你一只手，你讲脏话呢，就把你嘴给什么封起来，你跑路行恶呢，把你脚给剁掉，你耳朵老乱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把你耳朵塞住，你的眼睛看不该看的东西，把你眼睛挖掉，你的鼻子去闻的不该闻的味道，把你鼻孔给堵起来。结果发现了，文莱为什么这个法律它不能实行呢？它如果严格实行的话呢，就文莱的整个国家都是残疾人了，就没有一个是健康的人，没有一个能够，为什么？因为不可能没有人都做到这个他所要求的每一个律法的。所以后来他们律法出来了，好像很严格，但是实行不了。为什么实行不了呢？要实行这个国家也就亡国了，懂了吗？叫人人自危，人人就都变成囚犯，都要被挖掉眼睛，砍掉手，砍掉脚，都不健全。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律法什么呢？罪是显，就是说律法来显得罪真是可怕，罪真恶极了，真该死。但是不是真的让他死好，所以那个人真的该死，不是真的叫你死好，是希望你活过来。好，我们要明白。好，这是罪律法的关系。好，然后呢，我们要讲到呢第三个是什么呢？人与律法及罪的关系是什么呢？好了，在第九节上半句说什么呢？就是人在没有律法以前是活着的，记住吗？没有律法没有来之前啊，神没有定你的罪的。虽然罪存在，中国话叫不知者，不知者什么？不为罪。所以神给你一个宽松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呢，神呢，比如说，因为人类最早嘛，比如简单例子，咱们老问嘛，那亚当夏娃只有两个，对不对？后来生了盖因跟亚伯。后来人类从哪来的？当然那个时候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神是容许什么？本来肯定是亲兄妹结婚的，因为那时候真的是亚当的什么？因为他没有记载其他人嘛，他生了很多孩子，所以那时候神跟亚当说：“说圣眼中都遍满地面，神跟亚当夏娃的命令不是假的啊！亚当夏娃使劲生的哈，我想那时候他们是绝对不避孕的哈，所以有人想笑话亚当夏娃似的，亚当夏娃的时代不避孕的，正常。”怀孕就生，所以不用医生。为什么？越生越好生，几秒钟就生下来有的啊。我有一个弟兄生孩子生到第五个第六个，根本来不及去医院，都丈夫接生的，所以在家里专门备用了那一套接生工具啊。他妻子一破羊腿了，开始要临产了，丈夫马上把那个生产器具在家消毒一下，马上就把孩子脐带剪下来，孩子就出来了。生孩子比什么都快，比做的饭还快。后来这个姊妹生了第十二个孩子之后呢，那根本就几分钟就生出来一个，就像你看大家里的小狗一生一窝小狗，真的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你不要把它比喻成狗，不是这个意思啊。就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始祖亚当夏娃 那个时候上帝给他的体质啊，他的那个健康的身体啊，他们生孩子的机能啊，那绝对健全的。所以亚当夏娃生一窝又一窝的，你都不知道的。现在问问亚当夏娃，人们到底生了多少个？900多岁，你想一想，生多少啊？900多岁不避孕，滑到什么平均呢？平均1岁半生1岁半，又是说应该说呢，就是你生下来有一个8个月到10个月左右就怀第二胎，每8到10个月怀第二胎，也就每个孩子实际年龄差1岁半。900岁，你给我算一算，生几百个没有问题，对不对？所以生几百个、上千个没有问题的。所以神的话永远没有落空的，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亚当夏娃生孩子就可以遍满地面啊！当然，这个他后代再生后代，这不知道几何级，那不是几何级增长啊！比你做什么？比你做3M理财的23倍还要厉害啊！做3M理财是一年赚23倍啊！这个很多专业人士一算，那天鲲鹏一算就说：“哦，一年赚23倍，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学物理的啊，所以他这个理科的，所以他算的比我快，我没算出23倍啊，他一算算出23倍来。那这个比生孩子，那时候亚当要生孩子比这还快。当然他剽窃了生孩子的原理了，什么来发展赚钱，这个不好啊。这个你可以用在正常面，不应该用的地方。好，律人没有律法以前是活着的。好，第二呢，律法让人知罪，律法来了你有罪。哦，好，第三呢，人应承律法是善的，内心也喜欢神的律，也愿意立志行出律法的善。这个坦白讲啊，特别是信主的人，我承认啊，基督徒我相信没有一个想犯罪的，谁想犯罪啊？你不要说基督徒，我承认连非基督徒说什么呢，我都不想明显的一定要去犯罪。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嘛，没有一对夫妻说什么呢，说我们结婚嘛是为了将来什么离婚吧，肯定不是的，对不对？但是后来说没办法了，没有办法了，我们就过不到一起了，怎么办呢？所以就不得不走向离婚的这个悲惨的这个境地，倒不是我们所愿意。但是就人，那么基督徒更是如此。你应承律法是善的，内心也喜欢神的律，因为基督徒你肯定喜欢神的律啊。如果你基督徒连神的律都不喜欢的话，那你在怀疑你是不是重生的就基督徒，这真的啊。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做不到归我们做不到，我们承认我们是卑贱的，我们是罪恶的，但你不能什么呢？不能不承认，甚至不愿意，甚至不喜欢上帝的律法，那你真的要去思考有没有问题，那你真有问题了。圣经保罗说的，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糊涂真理，大家明白啊？真理它来了是让我们喜好，所以人也愿意立志行律法。所以这就是很多异端是利用基督徒这种心态什么呢，哎呦，你们为什么在你们教会还会犯罪跌倒呢？你们还有烦恼呢？你们他就利用基督这种心态呢，就我内心喜欢神的律，我也不愿意犯罪，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我好苦啊。所以很多异端教会是利用什么呢？你看你在你们原来教会还会犯罪跌倒，还会忧愁，对不对？那就因为你们教会的信仰不够完善，到我们这里来就行了，我们给你一套课程，你们就可以什么，给你一套灵丹什么妙药，你就不会再犯罪了，你不会再有这个痛苦和挣扎了。所以很多人会被吸引，知道吗？这个当然好了，这基督徒都梦寐以求的。但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呢？谁在说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就把你带到这个状态，谁就是骗你的，明白这概念吗？他就是骗你了，不要相信。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属灵伟人，没有一个信仰立场说，我到我们教会，到我的小组里面，到我的培训班里面，我给你3个月6个月1年5年甚至10年100年，只要基督没有带来，说我就可以帮助你什么呢，让你不再什么犯罪了，是不是骗你的呢？一定骗你的，不要相信。不然的话我们基督徒就不用盼望主再来，知道吗？我们为什么殷切盼望主来？这种动力是在你里面形成一种动力，让你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来。因为只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彻底脱离这个罪恶的匣子。主就让你在今天这个属灵跟属肉体的征战里边来成长，不要回避，不要回避现实。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好，第四个方面，在人与律法与罪的关系里面呢，他说：人啊，罪趁着机会，借着律法引诱人，从而使人活在罪中，叫人死。看到没有？这就是每一次罪是借着律法来引诱你的。让你身不由己， 就像你个小孩子，你试试看，特别你的小孩子啊，你的小孩一般什么，你给家里说，哎，孩子，你不可以捏。假如你经常，哎，你经常用那个电插头啊，你告诉你孩子，你不可以碰着电插头的时候呢，他就要会爬了，他能爬到那个里头，他往往就会什么，他就偏偏要去试试摸摸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回事。哎，为什么妈妈不让我摸那个东西呢？他就特别好奇，他就一进想，他趁你不注意就想手去摸一摸，知道吗？这就是人的好奇心，总是充满那些好奇。为什么那些色情网站说你真的不能看，不能看？但是很多的人就是我到底要看看怎么回事。那个毒品不能碰，你一碰的话你就麻烦。甚至有的人嘛，有我记得那什么什么那个专门什么那个公安的专门帮人戒毒的那个，他总是还是个女性，他总是觉得人一直就那么差吗？我真的不是那么多人吸毒的怎么那么惨呢？他就说呢，我也来吸吸看，我就不相信，我要给你们做一个榜样，我吸一吸毒，然后呢我又可以把它戒掉，给你们做一个榜样。结果这个女士呢就去吸，就一吸怎么样，戒不了了，她也剩不了了，知道吗？她心态还好的，就我也吸吸，我也上瘾，但是我又带你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戒掉的，行不行呢？不要以身试法，以身试毒，你身不由己，不要高看自己，不要相信你的肉体就在这里，知道吗？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靠守律法，靠你的意志能够战胜的罪恶是不可能的。好，第五呢，人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知道吗？你一定要承认你的肉体，不要相信你的肉体，就这个原因，知道吗？我为什么坦白讲，我现在一切听你讲话，我看你做事，我第一反应都会用圣经来想一想，他这样做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他说的话到底是抵挡那点糊涂真理的？无论他表现多么好，说话多么的口号，多么喊，喊得多么响，多么的充满热情，多么的跳来跳去的，我首先要看他这样做合不合乎圣经真理所教导的那个方向。如果没有合乎，我不信任你的。不是说我对你个人不信任，我是不相信你这些出于肉体的表现，谁都一样，同样在我的肉体身上这样的表现也一样不值得信赖的，听到吗？这不是对人说的，是对我们的肉体说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人属于肉是肉体是卖给罪了，你不要对你的肉体抱有希望。哎，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怨妇式的人物，对政治的怨恨，对这个经济的抱怨，对这个金钱的抱怨，对教会的抱怨，对牧师的抱怨，对你身边弟兄姐妹的抱怨，因为什么？因为你常常把你的希望放在那些方面的时候，你会失望。你要在基督里边对肉体绝望，然后呢反过来，这个时候你就活了。为什么？别人对你做一点点好，你会是恩情，是来自上帝的恩情，别人对你不好是正常的，你看这不一样呢，你的思维不一样的。以前什么呢？以前别人对我好是应该的，对我不好你就什么，你正糟糕，这是以前的这样思维。但真正被主恩典喜欢什么呢？就是别人对我不好是应该的，别凭什么对我好呢？好，别人对我好就是不应该的，是我不配得的。我告诉你啊，很多姐妹不要认为什么，我经常讲我们能够成为教会的子民就是特权，你知道吗？不要认为我礼拜天来做礼拜了还给上帝面子，给牧师面子，给你们教会的长老执事们一个面子，我能够把我孩子送到教会学校来读书了，哼，不怪我把孩子吃退了，让你们经济崩溃，那你们老师没工作做，我吃退了。教会闹矛盾呢，牧师说我们教会所有的孩子吃退，从某个教会学校全部吃退，我们教会在学校做老师的那些员工全部吃退。我告诉你，搞错了，损失的不是别人，是你自己。因为上帝给你每一个神的带领是恩典，是你的特权，是你的优先的那个一个上帝给你的一个恩惠。你不要以为你是该得的，你弟兄姐妹，你真的要这样认为，所以你的关系就会轻松很多，知道吗？我跟着我的弟兄在一起也会这样的，就说他对我不好是正常的，因为本来我们就没有凭什么，我没有资格，我不配什么你对我好。哎，但是你能够对我好一点点，就是神透过你给我的恩情。 明白吗？所以当大卫被示美骂的时候，他的本说把他杀掉，随便你，都一个指头把他干掉了。他说不可以骂，不可以杀他，为什么？因为是上帝让他来骂我的。你看到没有？他对我不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我的亲生儿子都可以杀我，都可以，现在我被我的亲生儿子追杀，他是扫罗的后代，他的族，他的那个什么家族的那个王位是被我拿来的，虽然不是我拿来的，是我要的，是上帝给我的，但是他从人的角度恨我是正常的，没把我以前没有把我杀掉已经不错了，懂了吗？所以他就懂得从神的角度看人，你真的要明白这个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弟兄姐妹，你怎么还抱怨呢？为什么整天是个怨妇式的男人女人呢？所以这个真的要学习改变，要改变，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教会，我发展的目标就是什么呢？我自己也好，我们弟兄姐妹也好，真的我们开始学习不断一点点的感恩，点点滴滴的感恩，懂了吗？你就开始明白了这个。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第六，当人愿意行出律法之意的时候呢，却又服从了肉体中犯罪的律，这是我们承认的。所以我理解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什么，如果你犯罪了你就悔改，不要要面子，要面子没有用的，甚至不妨救自己生命，不散掉生命，万一主散掉生命会得到生命。我告诉你，带个恩典的教会，你认得悔改，没有人轻看你，谁不会犯罪啊？我告诉你，我做一个牧师，我常常跟他讲，神为什么抓我来做牧师，就是这个原因。如果神让我不做牧师，我比任何人都堕落，比任何人更堕落。我有很多罪不敢犯，坦白讲是因为我做牧师而已，真的恩典。那就那个也不敢说自己没犯很多罪了，还是有的，就是靠主的恩典。所以大家要明白，就是主的恩典，不要认为自己是，所以你就犯错就犯罪，认得回家没有人轻看你的，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我告诉你，先低头的人永远不是失败者，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彼此得罪了，先低头那个人一定是一个得胜者。夫妻是如此，弟兄姐妹之间闹矛盾也是如此。我总是认为，我是认为敬佩你先低头的人，那是一个胜利者。这是在恩典里面的人，观念是不一样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呢，第七说，人以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却顺服是罪的律了。这个我们承认，我们必须客观。保罗在第七章，保罗是把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告诉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保罗没有在这跟你讲一个冠冕堂皇的道理，这个是有点抽象。那其实，在每个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你们都经历了，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好，我们要看到什么呢？好，结论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我讲的结论是什么呢？就任何一个人不信主的人先靠守律法得救是失败的，每个信主的人先靠守律法来得胜任何的罪恶也是失败的。不要靠守律法来赚取恩典，不要靠守律法来想得着基督里生命的丰盛，是徒劳的。哎，那你说了，那你这样讲的话，那教会最好就不要实行管教啦，不要，这个不对的，这是两码事。为什么在恩典里面实行管教，在恩典里面彼此的安慰、鼓励、劝勉、责备甚至惩戒都是恩典。为什么？因为这是都是真理所教导的，合乎圣经真理的规范。好，我们请大家读，我要读一点点什么呢？读打开圣经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的上半句，这就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我要透过今天引出下一点。好，也就是说我得的结论是什么呢？律法基因就是律，守律法第七章就给我们一个结论呢，就是守律法的什么失败，守律法的失败。那么呢，守律法的失败的经文在哪里呢？也就我们再跳到了第八章的第三节的，我们只读上半句。对，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上半句来，预备起。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看到没有？好，这就是什么？第七章就跟我们什么讲呢？律法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是很多方面是无能为力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第七章就让我们明白这个。当然那我们再把第七章第八章第三节下半就读出来啊，来第三章来，预备起。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 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很多姐妹会奇怪的，张老师，我后来啊，我发现很多教，我可还没告诉你啊，有很多教会，有些弟兄到我们教会待不下来的原因在哪里呢？他们总是觉得什么呢？喂，你老讲耶稣，什么都讲耶稣，什么就讲圣经，什么就是你有没有来聚会，来不来查经，来不来参加这个祷告会，来不来参加 小组学习，有没有来讲听道，甚至有没有来什么，来好好的去自己的灵修，有没有在那里很好的追求主的这个真理，然后呢，他们就讲主的恩典多么大，你从来现在你很少讲什么呢？很少讲告诉我们怎么做，怎么去洗衣服，怎么去做饭做菜，怎么去开汽车，好像你讲的越来越不实用了，你讲的越来越抽象了，越来越什么概念化了。我告诉你啊，那你还没有真的明白，确实这是一个方向。发现什么？因为在我们回到神本的这个教义的理论里面，真理里面说呢，我们不是讲道德说教的东西，我们不再讲那些伦理道德东西，因为都在恩典里被更新。你必须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工作还是超过你今天所想象的那么大。我认为你今天还有很多被罪捆绑，还有很多在罪里面打滚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差，你的肉体比别人更顽固，你比别人更堕落，不对的。因为大家都一样堕落，一样差。我不说你比别人好又不对，或者别人比你好也不对，都多糟糕，都堕落。只不过什么呢？坦白跟你讲什么呢？我只能说一个，你对主的恩典的领受不到位，对主十字架的救恩，对耶稣的慈爱复活的大能体会的不够，所以导致你没有往下扎根。你往下扎根不够，你就想向上，结果就觉得是半生不熟的果子，虚假的果子，宗教的果子，没有用的。我们希望什么呢？不断的明白要怎么往下扎根。你要明白，所以下个礼拜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原理啊，就是我们一天一让我们脱离罪，胜过罪了，让我们脱离律法了，那我们到底怎么才能够得胜呢？我们哟，原来我们犯怒也不行，原来我们守律法，我努力给自己做有名，我把圣经的经文等我都什么都挂在墙上，一打钟说不能犯罪，不能犯罪，不能犯罪，就我犯罪的好厉害哦，哎呦，犯罪还不敢让人知道哦，好像我更加今年糟糕。那你到底怎么了？我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过分感性也不对，过分理性也不是，做也有错，不做也有错，不说有错，说了又太过，我动也有错，我静也有错，我理性发动也错，我感性发动也不对，我关心你也不对，我不关心你冷漠的对待你也不对，我去你家也不是，我不去你家也不行，那我到底怎么做？好了，要脱离，让我们胜脱离罪了，让我们也脱离什么？让我胜过罪，脱离律法，这不是就空洞的吗？那我到底怎么办呢？那心眼越来越空洞了不对，要义在哪里呢？下个礼拜我们来讲这个。下个礼拜要给你一个灵丹妙药，那真的是一个灵丹妙药，不是我给你的灵丹妙药，不是一个人变成课程给你灵丹妙药，什么罗马书第八章给你灵丹妙药。罗马书第八章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大家都叫得胜的凯歌，基督徒得胜的凯歌，不再是在罪里面的生活，也不再是靠守律法的得胜，是在圣灵里的得胜，是圣灵这位保惠师，那位独一的三位一体的善灵，那位圣灵有位格的圣灵内住在每个基督徒里面，借着他的真理帮助每个基督徒参与得胜的凯歌，这是必定的，是一定得胜的，而且是万无一失的。大家什么？而且你明白，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你自己，来自上帝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下个礼拜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让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不是讲出来，要唱出来，要活出来，就是怎么唱出得胜的凯歌。所以这就是我下个礼拜要讲的，以信称义，让我们活在圣灵里。 否则你永远不是基督徒。你做教会的长老也不一定是基督徒，我告诉你，因为你的生命特征怎么一直没有表现出基督徒的那个气质，我一直看不到。人人需要求主来带领，需要主来怜悯。你就是一个牧师，也未必是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人人需要看到主在你身上那个气质，不是说你不会犯错误，不是说你不会遇到痛苦，不会说你不会跌倒，乃至说你跌倒时候生命的状态，跟你没有跌倒生命状态，你贫穷的生命状态，富足生命状态，你顺境的生命状态和贫穷的生命状态，到底能不能看到？你的生命是恒定的，你的生命是有气质的，在恩典中能够以神为乐。你在患难中还能以神为乐吗？你在患难中，在恩典中能够服侍教会，在患难中还服侍教会吗？夫妻关系很好服侍教会，夫妻不好就还能够再服侍教会吗？教会给你好处，你来在教会里面待着，教会有一天给你解困难，耶稣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还来吗？你们再来聚会，可能你们要遭受很多的肉身的损失，你们还来吗？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从来不勉强人来信主，从来不哄人来信主，他用他的灵来帮助我们。没有神的灵你没有办法，怎么跟你讲你都没有用。道德说教永远只能改变改造你的外表，这都让你夹着尾巴做人而已，不能真的让你心里面有上头来的那个平安和喜乐。那个真的从神来的那个生命是打不垮吹不烂的，是不在乎外面的环境的。你里面那个生命是恒定的，弟兄姐妹，这个你一定要衡量。这个基督在你里面那个小基督的生命，它是恒定的，它是不断的帮助你胜过你肉，对你的肉体是不断败坏堕落的。但是你没有强大的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在你里面，我告诉你，你永远活不出基督徒的生命来。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大家多一点的为下个礼拜祷告，也为自己多一点的去预习一下罗马书第八章怎么帮助我们得胜。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知道吧？让人再次让我们看到，虽然今天也有很意外的事情发生，但是主你却让我们更有美好的收获，让我们更专注的用我们的耳朵来听。我们今天眼睛看不到一些文字的东西，但让我们用心去体会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心肠，让我们真的明白主你自己的道，让我们真的明白主我们靠自己是不能够胜过律法的，因为我们肉体是属乎罪的，是卖给罪了。主啊，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的拯救，我们永远只是哀叹，就像中国话所说的，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还不止，可能用西方的哲学说，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就是不断的堕落的历史，走向死亡。但是感谢赞美主，主啊，你也知道我们肉体的软弱，你知道我们人的败坏，你知道我们靠自己是不可能得胜的，只能失败，只能堕落，只能绝望，只能彼此产生怨恨，只能是渐行渐远，只能是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法彼此信任，只能产生彼此伤害。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来了就是要挪开这一切的锁链，你要断开这一切的捆绑，你让每一个你的儿女们都能够得享受你儿女的自由。所以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这就是主你要下个礼拜给我们美好的讯息，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的多一点去思考，多一点的扎根在耶稣基督你这个磐石上，再一次不断的去思想上帝你的恩典何等的浩大，你的死与你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是何等的重要，超过我们想象的伟大和影响力。主啊，更加让我们想象不到的是，主你复活的大能是何等的浩大，绝对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过于我们理性所能明白的。哪怕我们被你深化的理性，被你深化的情感，我们只能够略见一斑，只能一点点体会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复活的大能所带来的影响力。主啊，求你来继续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主啊，我们求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多把我们的眼光再一次投注在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恩上，让我们来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也不止于绝望， 我们看到我们在某一段时间的顺境也不至于骄傲，因为这都是主你所做成的工作，是吧？就让我们更好的来靠着圣灵怎么去得胜我们的生命里的每一个难题，每一次的危机，每一个困境，都在主的恩典里面给我们一个出路。谢谢你，也带领我们余下的拜饼的时间，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